就在斯蒂夫准备回美国的前一周，一位老师告诉他，今天是周四，大部分孩子从周一开始就没吃过东西，如果他们站着或坐起来就会晕倒，所以要躺在教室的泥地上。这句话改变了他的生活，最终他获得了 CAA 英雄奖。他把午餐、太阳能电脑中心和永恒的爱带到肯尼亚。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文章是失去一个孩子却帮助了20000个孩子，文希曼。儿童事工机构肯尼亚孩子能行的创办人斯蒂夫·佩弗日前在网上发出呼吁，他提到随着肯尼亚上个月新冠病例的上升，学生停课在家，孩子们无法享受到学校提供的午餐，请和我们一起祷告，让肯尼亚的阳性病例下降，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能有足够的食物，直到学校重新开学。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课业时断时续，但上帝从未离开过我们。这位肯尼亚孩子们眼中的英雄，离开在美国甲骨文公司优越的职位，去到非洲，成为肯尼亚裂谷学校的升学顾问。2002年，他为当地孩子建立了一个午餐计划，每天为20000名肯尼亚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并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太阳能计算机培训中心。2007年，因为在人道主义救援中为孩子们所做出的贡献，斯蒂夫获得了 CNN 英雄奖。在颁奖典礼上，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孩子去世后来到肯尼亚的，能够来到肯尼亚是一种荣幸。圣经说，想要丧掉自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儿子去世时，我感觉自己失去了生命，肯尼亚把生命还给我了。故事要从斯蒂夫和妻子南希失去的孩子说起。1997年，42岁的斯蒂夫在甲骨文软件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负责监督公司在北美的9000名外包承包商和公司的招聘工作。我们一直在实现美国梦。南希和我刚刚庆祝结婚12周年，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儿子，一个5岁，一个8岁。我们搬进了一所更大的房子，有很多很棒的朋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前途一片光明。然而意外的是，妻子第三次怀孕时接到医生的电话，通知他们胎儿情况异常，是13三体综合症。他们当时对此唯一的了解就是医生说他与生命不相容。痛苦之中，妻子南希向神祷告，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怀着一个我一天比一天更爱的孩子，但我知道他就要死了。但上帝却感动他，想到天父也看着自己的儿子在世上的每一天，知道他的结局会是什么。南希唯一的反应就是跪在这位派自己的儿子来救人的上帝面前，这位神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而且同样失去了自己的爱子。斯蒂夫回忆说，我们试着接受这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们向年幼的儿子们解释说，除非上帝创造奇迹，否则小斯蒂夫可能活不了多久。我们为那个奇迹祈祷，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们一边为将要出生的儿子粉刷婴儿室，一边计划他的葬礼。随着预产期的临近，南希变得越来越焦虑，他需要再次听到上帝的声音。当他在教会祈祷时，感到神对他说，小斯蒂夫不仅仅是满足你的母亲身份，他还有更多目的。南希意识到这不是上帝疏忽的结果，神允许这件事发生，他对孩子有一个特殊的旨意，需要我超越我的悲伤，让孩子实现这个目的。 我仍然会流泪，仍然祈祷奇迹的出现。但我现在不仅相信上帝在掌管着我，而且相信他使用孩子来解开他完美方式中某些奥秘的部分。小斯蒂夫出生八天后离开了世界。南希回忆说，当我走进房间时，斯蒂夫告诉我孩子刚刚回到天父身边。我们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但这并不能减轻死亡到来时的痛苦。我们把两个孩子带进来，一起哭了。小斯蒂夫的墓碑上写着，他既成就了父对他的旨意，就回到父那里去。孩子的离世影响了斯蒂夫一家，之后的几个月里，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我请求上帝减轻我们的悲伤，帮助我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来减轻南希的悲痛。这时，他们支持的宣教士提姆和贝吉打电话说，他们从肯尼亚回国休养，要来看看他们。提姆和贝吉在肯尼亚的裂谷学校担任教师，这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寄宿学校，招收在非洲各地工作的宣教士的孩子。他们建议斯蒂夫夫妇出去走走，换换环境，留一些空间来处理受伤的心情。斯蒂夫觉得自己想试一下。妻子南希听到后很惊讶，因为他曾经的梦想就是去非洲服侍。但斯蒂夫之前一直对他说，我们会帮助那些宣教士，但我自己没有去宣教合唱的感动。南希为丈夫的决定感到高兴，于是他们向裂谷学校总部非洲内地会申请了为期一年的服侍。斯蒂夫一家来到肯尼亚，南希的工作是裂谷学校小学部的图书管理员。斯蒂夫除了管理宿舍外，他也要帮助学校处理计算机事务。安顿下来之后，他看到了更多的需要。肯尼亚当时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校园所在的山下就有一家大型教会医院，四分之一的病人都是艾滋病患者。贫困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压力，肯尼亚没有义务教育，付不起学费，孩子就得退学。你会把你仅有的一点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痛苦的选择，也是许多父母面临的现实。60%的肯尼亚孩子在初中之后就辍学了。我原以为来这里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看看真实的非洲，但非洲让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我必须承认，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感恩的人，但在肯尼亚仅仅几个月，我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意识到我被给予了多少，接受了多少，却从未停下来想过要为此感恩。斯蒂夫无法了解导致肯尼亚现状的复杂原因，他只想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他写信跟朋友们说，首先饥荒还在继续，我们很乐意向山谷里的村民提供更多的玉米和豆类，一袋70磅的玉米大约30美元。其次，我在附近一家孤儿院工作，没有什么比在非洲当孤儿更残酷的了，我无法改变这一点，但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些圣诞礼物。不久之后，斯蒂夫陆续收到美国各地支持者寄来的奉献款、磁石画板和玩具。一天上午，他到残疾儿童医院去分发玩具，这里有许多畸形和被烧伤的孩子。因为当地人用明火做饭，孩子很容易掉进火堆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经历再次提醒我，我们失去的儿子是我生命中的福气，他生来畸形，这迫使你去看他的内在的美，因为他的外在没有任何美。因为我和他在一起的八天时间，帮助我可以看着面前这些遭受可怕伤害的孩子，而不会有负面的情绪反应。一个叫凯蒂莎的小女孩，左半面脸被烧毁了，她的左眼看上去很可怕，身体却被又深又丑的烧伤覆盖着，走路时一瘸一拐。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一个孩子的笑容比他更淘气，他比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有活力。一个名叫伊曼纽尔的小男孩 在斯蒂夫送给他的磁石画板上写字画画。斯蒂夫离开之前告诉伊曼纽尔，这是爱你的人送给你的礼物。孩子哭了。送我到门口的护士压低声音对我说，他畸形的脚已经做了三次很痛的手术，但一次也没哭过，现在他却哭了。爱是值得哭泣的，不是吗？裂谷学校于11月底放假，寄宿学生要回去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12月初，非洲内地会宣教士要在学校举办一年一度的五天会议。我在这次会议上遇到的人都是忠诚、善良的个人和家庭。他们感受到了来非洲服事的呼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展示上帝对非洲人民的爱。许多人甘心乐意付出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斯蒂夫始终记得一个故事，当一个肯尼亚人称一位即将退休的女宣教士为白人时，他身边的当地朋友抗议说，他的内心是非洲人。这位宣教士是一名护士，为在刚果消除小儿麻痹症不知疲倦的工作，经常独自一人走在危险的道路上。斯蒂夫被宣教士的见证所感动，他也向神祷告，下定决心要用余生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很快，他们在肯尼亚短宣满一年的日子就到了。这一年，南希看到了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变化。如果我们没有来非洲，这些就不会发生。我的孩子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用更少的东西度日，毫无怨言。我丈夫安慰人的恩赐得到成长，他看到孤儿和弱势儿童的需要。至于我自己，上帝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我，我应该从我为自己制造的舒适的盒子里走出来。无论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计划，我们都可以发自内心地说是。就在他们回美国前一周的时候，斯蒂夫和同事去给卡里马社区一所小学的孩子们送食物。这次经历改变了他。当我走进教室时，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当老师在讲课时，大多数学生都坐在或躺在泥地上。我问老师，为什么这么多学生都躺在地上？他礼貌地对我笑了笑，但表情传达的却是一种悲伤。他对我说，今天是周四，大部分孩子从周一开始就没吃过东西。如果他们试图站起来，甚至坐起来，就会晕倒。孩子们的状况触动了斯蒂夫的心。斯蒂夫回忆说，现在我要回到有棒球的世界，在高科技领域重新开始一份前途光明、利润丰厚的商业事业。那位老师却突然告诉我，今天是周四，大部分孩子从周一开始就没吃过东西。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就像一盏点亮的灯在黑暗的房间里一样清楚。非洲内地会很快接受了斯蒂夫一家成为全职宣教士的申请。2001年8月，他们一家回到了肯尼亚。在支持者的帮助下，斯蒂夫开始为附近的两所学校提供免费午餐。提供食物不仅让孩子们免于饥饿，而且给他们接受教育的力量和留在学校的动力。在提供午餐的学校，整个学期没有一个学生退学。有几位家长听说我们要去他们孩子的学校，就来对我们所有人说谢谢。一位父亲告诉斯蒂夫，这是他的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天里吃过两顿饭。每当有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表示感谢时，我总是说，购买食物的钱来自那些爱耶稣和爱你们的朋友。到2003年3月的时候，午餐计划已经扩展到12个学校，每天可以让5000个孩子吃饱肚子坐在教室里，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有显著提高。作为裂谷学校的升学顾问，斯蒂夫需要为即将升入美国大学的宣教士的孩子提供升学参考建议。在他的努力下，学校有了第一位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宣布这一消息时的笑声和泪水。一个孩子走上前来对我说， 一切皆有可能。随着进入常春藤名校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打破了宣教师的孩子们对自己不够优秀的恐惧。作为出色的升学顾问，他于2010年获得了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优秀教育奖。有一天，上帝突然给了斯蒂夫一个想法。他回忆说，我曾在世界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工作，几乎 40% 的员工是印度人。科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了印度。如果我们能在提供午餐的每一所学校建立一个计算机中心会怎么样？如果肯尼亚学生能在毕业时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技能，他们就有理由在信息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了足够的技术培训，国家或许也会更有希望。很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斯蒂夫开始为有800名小学生就读的卡里马学校建造第一个计算机中心。学校地处没有电力的偏远地区，所以斯蒂夫计划采用太阳能。当他向老师们宣布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位老师告诉斯蒂夫，他曾祈祷出现奇迹，但他没有料到会出现这么大的奇迹。一个附近村庄的年轻人好奇地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当你宣布要在这里建一个计算机中心时，我不敢相信。即使计算机中心已经建立了，我还是不敢相信。我邀请他走进教室，并示意他坐在电脑前，教他如何打开电脑，并在键盘上输入自己的名字。当他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出现在发光的屏幕上时，他开心地笑起来，满脸泪水地说，现在我信了。正式开课后，校长问学生们，你们对学习计算机有什么看法？学生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斯蒂夫说，进步是惊人的。我以前认为肯尼亚教育系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强调死记硬背高于一切。当我问一个学生他最喜欢计算机课的哪一部分时，他给了我最精彩的回答，我喜欢计算机，因为它让我思考。这样的计算机中心一共建了15个。当第二个计算机中心在肯顿学校落成时，斯蒂夫被邀请发言。他站在台上说，我不值得这些赞美，所有的赞美都是属于耶稣的，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如果你愿意让他进入你的心里，你可以相信他对你的计划是那么美好。演讲结束后，他和几十个学生一起决志祷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边想一边唱起来，这是收获的日子，从来没有人像耶和华那样的神。听了今天的分享，如果你想信耶稣，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你。
假如我已经失去了那双大眼，求你还给我那双鸽子般的眼，再还给我。假如我的心已经不再平静，已经被那顽皮时光弄走，求你把那秋水晶的平静摘给我。主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生命恩典白白从你领受。主啊，什么都不求，只求生命别在永恒中失落。 双脚坚定，赐力量给我。假如我的心已经不再安稳，已经被这社会文明淹没，求你把那风雨中的安稳再给我。虽然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可是你却让我万千拥有。祝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求，只求赤子之心别让它浓重。可是你却让我